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夫里诺7月18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他对中国军队的建设包括他们核能力是感到是担忧。美国已经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参加核限制谈判，但对方没有接受邀请。他说美国继续推进战略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个是通过战略核威胁保卫国家的底线。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重要的是美国要进行部队现代化，并且准备好在适时是作出反应。五个大楼是估计中国到2035年将会拥有约1500枚核弹头，但中国一直拒绝承认他们核扩张的规模。美国和中国甚至无法就彼此核武库的基本情况达成一致。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在7月3号发布题为《202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斗序列》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目前中国的核思维是一个黑盒，我们可以看到输入这个黑盒的安全驱动因素，也可以看到从这个黑盒出来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已经部署的军事系统。但由于中国军方不公开讨论他们对核武器和核威胁的想法，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确切的想法。伊普勒斯认为，对于解放军火箭军实际部署的武器的数量是分析成为了解中国怎样看待以及使用核武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之一。他的这篇报告详细记录了火箭军六个旅的位置坐标，以及每个作战单位拥有什么的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备的数量。他发现到2028年中国将会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其中507个具备核能力，342至432个是常规的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的发射器。原名第二炮兵的中国火箭军是传统上规模较小，能力有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将火箭军提升为完全独立的军种，称之为中国战略威胁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火箭军部现在已经拥有包括核常兼备、远程精确打击以及配备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等多样化导弹的能力，可用于摧毁台湾的防御系统、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进行报复性核打击等等。上述的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当中，火箭军的作战导弹旅数量是增加一倍，达到至少40个，目前分为6个导弹基地，每个基地负责6到8个旅。报告的作者伊普勒斯还发现，中国正在扩大井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除了正在建设当中的玉门、哈密、杭锦旗、吉兰泰等地的334个固体燃料导弹发射井，火箭军还在快速增加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液体燃料发射井的数量。未来三年运行当中的东风五发射井将从18个增加到至少48个。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告指出，对于井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日益依赖，可能是需要改变火箭军的戒备状态。除了固体燃料发射井当中的导弹可能处于某种形式的持续戒备状态之外，火箭军还在东风五发射井附近建造新的或者是升级现有的地下设施。这个可能表明中国希望将核弹头储存在靠近发射井的地方，以支持更高水平的战备状态，支持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伊普勒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可能正是向着基于预警发射的方向发展，背后有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因素。在军事方面，如果你担心美国的隐形资产会在美国大量核武器的支持下摧毁你的指挥和控制的设施，从而给你时间摧毁武器库，然后用导弹防御系统击落你后来发射的武器，那采取预警发射是有意义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个基本上是最差的情况。在政治层面上，他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最高领导人授权的基于预警发射的态势，那基本上是将军事事务的唯一权力是放在习近平手中。考虑到他正在巩固权力，基于预警发射是他巩固对军事事务控制的绝佳方式。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助理教授尼古拉斯·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井基导弹是核三位一体当中开发成本比其他部分，好像是轰炸机和潜艇更加便宜的一部分。而 而且比移动式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更加易于操作。况且佢系以相对较低嘅成本增加部队规模嘅快速方法。但呢啲力量唔会移动，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嘅反击。佢哋喺检测到系来袭嘅导弹嘅时候，无法移走。呢个就系点解？如果大量使用发射井进行操作，可能需要采用基于预警发射。如果有人向你的核弹发射井发射核弹头，甚至常规反力武器，你将会有动力在他们被摧毁之前就发射出去。伊普勒斯最早同同事在2021年从卫星的图片的探测到，是中国已经开始在甘肃玉门地区建造100多个新的导弹发射井。他强调，当中国建设固体燃料导弹井的消息传出的时候，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主要是藉此提高他们机动核力量的生存能力，试图通过建立需要美国使用大量核武器才能够打击的导弹发射井来到转移压力。但是他最新发现的东风五力量的小幅增加并不符合这种战略。话如果你想增加投掷的能力，亦就是话如果你有意增加破坏力，你才会选择东风五。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核武器和美中安全关系的助理教授龙大卫对美国之音说，他在最近的研究亦都是发现了伊普勒斯关于火箭军提高戒备状态的证据。他从部队代号的变化看出，负责在火箭军不同的基地处理核弹头的装检团可能已经重新隶属于67号基地，这个基地负责集中处理核弹头。龙大卫认为这种权力是调整，是意味着中国对核弹头的集中政治控制与去中心化的弹头的储存实践相结合，这样可以抵消分散化的弹头储存风险，并且定期将部分部队置于较高的戒备状态。他说发射井可能被认为比移动导弹的操作要求更低，并且可能更加适合中国历来喜欢的对核武器的强而有力的政治控制，将井机系统置于更高级别的和平时期戒备状态，可能被火箭军认为更加容易，而且风险更小。这个代表了未来潜在的研究的领域。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的资深研究员赵通对美国之音说，从1964年中国第一枚的核装置的爆炸，一直到21世纪初期，中国一直亦都没有发展超过300枚的核武器，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性核武器、洲际导弹、潜射导弹等的武器数量就更少。长期以来只是依靠大约20枚左右的东风五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对美国进行战略威胁的中流砥柱，但后来是近年就突然有了非常惊人的发展。他说井机这种比较传统的洲际弹道的导弹数量就从20增长到300多枚，甚至有可能会更多，这个规模和速度这两方面都非常惊人，在短短几年里面就有这么多倍的提升。在洲际导弹之外，中国的中远程导弹部队正在进行更新换代的现代化工作。伊普勒斯的报告指出，东风21弹道导弹的增程改进型 DF-21A 大部分已经被核常兼备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所取代，现役东风26发射装置总数至少达到216个，未来三年内可能达到252个。此外，报告提及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目前已经在至少一支的火箭军部队当中服役，未来三年内肯定会在另外三个旅当中服役。东风17目前正处于被广泛部署到南韩周边地区和台湾海峡的进程之中。伊普勒斯对美国之音指出，在任何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当中，火箭军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此前解放军的远程火力能力都掌握在战略火箭军的手中，但现在空军和海军都拥有常规导弹能力。他说现在战略火箭军提供的独特角色有两个，首先利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摧毁或者使到台湾导弹防御设施无效，为解放军以更加便宜的弹药摧毁台湾空军基地开辟道路，其次是保持东风26的力量以威胁美国在更远距离的军事资产。在中美战争当中，东风26的任务将是摧毁东亚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美军基地和机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导弹防御基础设施。美国及其盟友还应该是加固他们的机场，以确保解放军不能够使用集束弹药，以确保解放军不能够使用集束弹药就是摧毁大量的飞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龙大卫认为，中国核扩张的战略和政治后果仍不明朗，但有可能会鼓励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他说核建设可以作为核盾牌发挥作用，在这个盾牌的背后，中国将更有信心发动常规的攻击，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怎样看待核建设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干预的意愿。他说但是如果中国放松对他们的核力量是长期存在的政治操作和技术的限制，可能会增加危机或者冲突当中核升级的风险。中国在核态势上宣称恪守最低核威慑等原则，在核武器部署上侧重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是核反击能力。但中国近年来大幅扩张部署的核力量似乎同它传统政策的公开声明是格格不入。正如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宣称的这样，中国已经从过去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原则转向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伊普勒斯在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正是发展的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再加上固体燃料导弹发射井，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瞬间发动核攻击。报告说，中国核力量最令人担忧的变化实际上并不是发射器数量的扩展，而是中国从对手已经完成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后才发射核导弹的报复计划，明显转变为基于预警发射的核态势。伊普勒斯警告说，这个将提升美中之间从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大战的风险。比如如果美国在常规战中是攻击中国用于战略预警的雷达，可能会被误解为更大规模限制损伤的核打击的前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指出，中国传统上非常反对基于预警发射这种部署的模式，因为历史上从冷战到冷战后发生过多次的预警系统产生虚警的状况，本来没有对方的导弹来袭，结果因为各种技术方面的原因发出错误的警报。如果基于错误的警报进行核反击，那就平白无故地引发了一场的核大战。虽然自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之后到现在，中国政府仍然声称遵循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但是伊普勒斯认为，即使中国目前还没有计划更加挑衅性地利用他们新建的核资产，但这些核资产已经存在，这个使到中国未来可能最终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核态势变得更加容易。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2021年表示，中国增加几百个新的陆基固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举动，相当于发展首次打击的能力。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龙大卫本月即将在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布标题为《辨识中国核力量发展动因、模型、指标与数据》的研究报告。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提供的草稿显示，2011年中国估计拥有的核弹头5到180枚，其中5到40枚可以打到美国。目前中国据信拥有约400枚核弹头，其中近200枚可以打到美国。报告指出，过去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核武器只是在威慑、核打击、防止核讹诈和进行核反击方面有用，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官员对核武器和核战略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开始在权威的党和军队的文件当中反映出来。该报告得出结论，安全的二次打击、核保护伞和大国地位这三种模型与中国的核力量发展轨迹最为一致。这些模型预测中国可能会保持相对克制的操作的姿态，包括适度的警戒状态、较低的发射权限、委派水平，并且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器政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资深访问学者黎南对美国之音说，未来中国的核政策会否发生根本性转变，而废除不首先使用、相对于战略核武器威力比较低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将会构成一个重要的观察的指标。他说，因为战术核武器是基于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所以可以有限地使用核武器，这个是最关键的节点。中国是有动机发展首次打击的，就是在中国的常规军事建设之后，美国会用战术核武器对抗，那中国是怎样对抗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呢？他亦都要发展战术核武器。 黎南2022年发表的《中国会否放弃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的文章指出，中国军事规划者对不首先使用表示过不满，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是受到下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是发动首次核打击，包括解放军常规部队无力保护中国免受大规模外敌入侵，面临大规模外国军事干预维护国家统一战争的巨大威胁，暗示住在台海冲突，以及三峡大坝等生死攸关的目标，还有核武器、核基地遭到对手的常规攻击等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赵通认为，中国领导人过去并未寄望于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的常规军事威胁，但是鉴于现任领导人已经放开态度，而且不再强调这些限制，未来中国的战略学者是会更加深入地去考虑如何灵活地运用中国的核武器，比如让核武器在核和非核军事领域，包括在国际政治领域，实现大国战略平衡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他分析说，中国这一轮的核扩张主要是由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推动，背后的政治逻辑是认为中国需要尽快向美国展示更加强大的战略力量，从而迫使美国放弃对中国是进行战略压制的冲动，接受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并与之和平共处。他说，这个就是最不可预测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一个大体的政治思路，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军事层面的战术的指标。究竟中国要发展到几大规模的核武器才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呢？中国需要什么的具体的核作战的方案，包括低当量的核弹头究竟会不会是起到有效的必要的作用呢？他觉得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他说，中国军方国防工业体系在国内缺乏严格的制衡的机制，没有媒体学者对中国准备发展什么的核能力和部署模式进行有效的监督。赵通是担心中国的上层政治逻辑决定军事发展的现状，很有可能激化美国对中国的威胁的认知，考虑到中国埋头发展核武的同时又不提供相应的透明度，包括到现在为止，中国官方仍然否认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扩张，亦都拒绝提供关于扩张原因、最终目标和数量规划方面的基本的解释。他说，在美国看来，这个完全是一个上不封顶的过程，他觉得中国有可能真的将来甚至有可能不单止要达到与美国同样的核力量的水平，甚至要超越美国。他不认为这个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主流认知，但他对于中美关系的威胁感知的增长起到很大的影响，对于中美关系的整体敌对情绪的滋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